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、诸位善知识、诸位护法居士菩萨、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
阿弥陀佛。
在第54届楞严法会期间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。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来共同分享修学佛法的心得体会。我还是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首先呢，我这里有一个书签，这个书签顶上呢写了4首偈。这4首偈呀，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啊。我记得这一首偈呢，是我去年呢写给我的弟子的。将心求法，心成妄；将法求心，亦复然。将心求心，还是病；心法两计，常在定。心生罪生，无休止；心灭罪灭，常安乐。了知身心不相干，不立一法，半佛心。第二首是：天地无私，本自宽；大海无边，无障碍；日挂当空，照万物；清清楚楚，不思虑。为什么我要读这几首偈呢？因为你们问这个问题呀，都玩的难度太大，都是高难度啊！我发现了十盒子里头啊，这是什么？卧什么？对，卧龙藏虎啊！我没发现这题这个问题，我跟你讲，还真的是高难度。高难度不要紧，你是不是从别地方的地方抄来的呀？我讲你能不能听懂啊？如果你能听懂我这几首偈，我讲你肯定能听得懂。如果你听不懂我写的偈，我跟你讲也没有用，啊？为什么要读我的偈？别我讲的时候你没听懂，你回去诽谤我、瞧不起我，那不太好办，啊！这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牌子砸了呀，啊！关键你问那个问题，我跟你讲，都是古大德留下的东西。第三首诗是我记得在徒步普陀山的时候在路上写的，不小量佛心，我的步很小，但我在走路去量佛的心，那知佛心不可量，低头思佛意，那知佛无意，举目望众色，千变万化法身中，行也中，坐也中，这个中是中指的中，说来说去无实意。那第四首呢？夜如坚冰寒彻骨，真心沸腾慢消融。我们的业力啊，像坚固的寒冰，像冬天的刺骨的寒水渗透到里面，但是我们的真心自性，我们慢慢的在修行，干嘛？像烧开的水，不怕它冰再硬，就怕你这个开水干嘛？不时时的去浇它。无根铁树重见日，指的我们真心自性啊，被我们的呢妄习啊，被我们的业习啊，早就覆盖了。坚信佛语，功道成，啊，坚定信心，相信佛说的话，功夫到了就成功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回答大家的问题，你听听啊，这个问题我怎么来回答，我看看你们怎么回答。这是你们来找我验证的，还是你们来验证我？我也搞不清楚。一位禅师手拿一个茶杯，问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 好，下面的问题来了，回答，这是茶杯，错了。这是一个茶杯，错了。这就是一个茶杯，也错了。请师傅开示，这是什么？回答，这是茶杯，为什么错了？因为我们呢，习惯性的用心意识，真正一个禅师问你的时候拿一个茶杯，如果你直接回答它是茶杯，他肯定会否定你。为什么？他为了破你的心意识，破你的知见，所以你回答了这个茶杯，他说错。实际上茶杯是不是茶杯？不是茶杯是什么？但是这个回答为什么说是错的？因为你习惯性的了，已经用了心意识，你根本就没发现你已经立了知见，你已经用了我执，你已经呢在动思维心了，知道吗？接下来后面这他说这是茶杯错了，这是一个茶杯也错了，就是一个茶杯也错了，为什么？三者问题同是一个问题啊！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真正一个了解真心自性的人怎么回答？法师举起来这个杯之后，他指的是实相，他最主要的是举起来这个相，让你认得实相。那实相怎么回答呢？他举起来问你这是什么，你可以向他温驯顶一个礼，已经回答法师了，对他尊重，但你可别转头放个屁走了，知道吧？能不能悟出来这个道理啊？最主要的就是破我们的心意识和执见我执。我们现在见了很多东西，一问你马上回答的，你认为你是对，包括刚才他回答的也是用了心意识。所以在一个人呢去验证他有没有明心见性开悟的当下，到那是不能加思虑的，不能加新意识的，当下就回答，只要一个来回，一个对面就行了，不用多啊。大概我讲的比他讲的是不是明白一点，是吧？那明白一点就得了，多了不行，就像喝酒一样，恰到好处，多了就醉了。这个问题我就暂时放下了，哪天呢我开悟了，我去验证完了回来之后，我还不能告诉你，我告诉你最后你没听清楚，没听明白，给我的一个回答干嘛？我还没开悟。所以为什么说开悟的人不能说自己开悟了？当一个人说自己开悟的时候是立了知见了，说自己行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立了知见了，不是说行，这个人就不行了，是他立了知见了，是他用了新意识了，是他落入了我执当中。所以我这点上说了嘛，干嘛呢？心生罪生无休止啊，心已经生了，无心之心称为什么？真心。哎呀，这越说越抽象，别说，少说一点，也许你还觉得哎是这么回事，越讲你越糊涂，就这地儿了啊。这谁问的我也搞不清楚。接下来我想这是一个人问的问题，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。淮海百丈禅师的徒弟智贤，因所知障未开悟，后跟着师兄韦山灵佑禅师，灵佑禅师问他，父母未生你之前你是何面目？后来他在墓地锄地的时候挖起一块瓦片，随手一头打在一颗柱子上，当的一响，他开悟了。圣空师父，我认为父母未生我之前我还是我，什么也没变，什么也没有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还什么也没变啊？既然父母没生我之时呢，我还是我。那如果前世你要是狗，现在生出来的不是狗了， 是人了，变了，出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说呢，他认为父母没生我之前呢，我还是我，什么也没变，所以我不说嘛。六道当中，你不管从哪一道来，你都会变，除非你从人道来，你怎么可能你就在人道？佛观一只蚂蚁，八万大劫还是蚂蚁，啊，在六道当中，随着我们的心随时都会变，当下我们的心都会变。这几天你们来参加了几天法会之后呢，你们的心都变了，明白了很多道理。没来之前呢，哎，你的心是那样，来了之后你的心是这样，已经变了，哪有不变的呀？说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怎么还不变呢？没有变和不变，这都是空话了。所以呢，你认为的父母没生我之前呢，还是这个我，你指的是哪一个我？我分两种，第一个是真心自性，真心自性没有变过，不管你在司法界哪一界，它都不会变啊。如果你指现在的这个我，时时刻刻都在变，怎么不变呢？你现在老了呀，你现在头发白了呀，你现在牙齿掉了呀，你现在的腿脚不利落了呀，你现在都在变，怎么没变呢？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，哪有不变的啊？而且你没动的话，你怎么来这个地方投胎呀？好像刚才有一个人问我，我为什么来这个娑婆世界，那我就再回答，其实你本身就动了，因为父母在什么呢，交媾的时候，那我们动了念头，因为我们起心动念了，所以我们才来这里投命，才来这里投胎，所以你本身就动了，怎么能不动呢？怎么能不变呢？变了啊，证明了一点，你这个你认为的这个是呢不合乎呢逻辑，分析都分析不透彻的，是分析不下去的。佛法它绝对呢虽然是不可说，但是它有文字般若这一部分，文字般若这一部分是能说得通的，能让你在身体当中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去领悟到，你不能说出来之后领悟不到。虽然不是，就像我指水中的月亮，虽然不是真月亮，但是它和真月亮完全没有差别，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才行。那你这样的认为，所以父母未生我之时谁是我，父母生我之时我又是谁，禅门当中经常是这样问啊。所以我们在六道当中呢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那到底我们是谁来这里呢？那就找这个根本的真实自我。所以人家禅门当中经常说去参，参到呢父母未生我之时呢，谁是我？我以前呢就参错了，我以为从我现在开始参到十岁，我刚出生，别人这是教我的，教错了，实际上不是的，参到呢我们呢无名没升起的时候。因为我们有无名才会来到这里，无名没升起的时候，那个才是真我。那这个时候我跟你讲，那首先你就得了解什么是无名。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无名，那你怎么知道无名升起没升起呀？是不是？所以修学佛法很难的，修行很难的，成就更难，开悟更难。如果不难的话，满世界都是佛菩萨还值钱吗？你看今天他们有个人跑到我房间就说见我一眼，我说有什么好见的吗？啊，你看我不就这水平吗？在电视上，在光盘上都可以见到，为什么？到底见我见什么？这个人不值得一见，有什么好见的？啊，也是父母所生之身，血肉之躯呀，也要生老病死。那你们到底在这里做的干什么呢？就是听我讲一席话，这是真的。人家不说嘛，闷坐十年山，不如名师一指点呀。啊， 往后别执着一定要见我，也许你没见我之前呀，你的内心充满了希望，当你见了我之后很失落。原来他这水平也不咋地儿啊，我水平怎么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讲的话你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够了，那就是你的财富了，你就带回家就可以了，其余的你别理了，我就这水平了，父母就造就我这么个模样也改不了了啊。所以大家这一点呢要注意到，很多人呢去呢干嘛呢，去见很多很多有名的人，他是朝着他的名去的，朝着这个人的相去的，他根本不知道找这个人去见这个人他需要什么，想得到什么，最后去了之后低三下四的，还觉得活得很委屈，是你自作自受。如果真正你为法来的，你不需要呢求我什么，你就在这坐下好好听就行了，我也没忘你要什么，你也不需要给我什么，很简单。那你为什么呢见了我发抖呢？因为你的内心里立了执见，因为你有了我执，因为你有了所求心，因为你有了索取心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如果你把这一切全放下干嘛，你就知道父母未生我之时谁是我了。听清楚了吗？
清楚了。
你们问这问题都高难度的，这要佛学基础啊，这要那水平啊，根基悟性要多好才能悟到啊，知道吧？那现在讲这些多余，你们听了之后两眼都发直，哎，也挺好，没有想法了，哎，你想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往后呢，我们呢就是说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我因为问这个问题呢倒没所谓，但是就怕你问那个人真的给你解答不出来，给你解答错了就麻烦了，给你越解你越干嘛糊涂，越解释你越迷闷，你越颠倒，那就惨了，是不是？越说你越糊涂，你不能把你的心打开，那你越把你往那个迷宫里引就惨了。你千万别去好奇，人吃亏，吃亏在哪里？上当受骗就是好奇心、索取心、有目的心啊。那我们把这些全放下，其实佛法很坦然，不需要求，你本来就具足，你本来就知道，这就是修行非常非常的难的这一环这一关。那很多人呢，你们都是居士，很多出家人认为我出家就能修行，我出家就是在修行，我出家就成佛了，不是的。所以人家才说出家堕入牛毛，成道少入犀角啊，地狱门前圣道多呀。你们戴着头发的时候是居士的时候还很虔诚啊，把头发一剃之后你以为你是大事了，忘记了自己是谁了。往往你们见到的那个师父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出家人对寺院有想法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不是佛法不行了，是他这个人出了家之后没有经过呢严格的呢学习训练，所以他出来之后呢，他面对的展现出来给大众的这一面呢，其实还是他以前的他，甚至比戴着头发的时候还严重。一个出家人最少要在师父身边学15年才可以出来，那现在学了几天呀？所以你们现在很多居士上堂讲课啊，很多人都问我，我只是一笑，为什么？跟我没关系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成佛是个人的事情，你干你的他干他的，管我啥事啊，是不是？不管闲事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个如来和流浪汉的故事，你看看你是做如来呢还是做流浪汉。流浪汉呢就代表的是我们，如来呢代表的呢是真心之性。一个流浪汉呢走进了佛殿堂，哎呀， 看着如来坐在顶上啊，别人你看鲜花水果供养都在那朝礼他呀，跪拜呀，哎呀这不好。你看这流浪汉呀，每天在外边风风雨雨的，吃不上喝不上，还受人家嘲笑呢，还受人家打击。他就说呀，如来呀，你很慈悲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这如来说，你说吧，你说咱俩能换一换位置吗？你让我做如来行不？如来说行啊，但我对我有个条件。他什么条件呀？你能做到了，那你就干嘛呢？做如来。你做不到，那你就不行。他说你说吧。他说呀，你呀，人家都来朝拜，都来供奉，是不是？谁来你看到什么你都不要开口。他说就这么一个条件。他说对，不多，就这一个，你能做到就行了。他说这太简单了，我做得到。他说好，那咱俩就换一下吧。因为如来这每天来很多人呐，都来求啊，啊拿着什么？人家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嘛，这东西不是白给的。那如来就成了流浪汉，流浪汉就上了佛台了，去干嘛？坐了如来的位置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进来了一个人，进来一个人呢，就在如来前面就开始拜了。如来呀，慈悲呀。你看我啊，有钱呀，但是我想做功德呀，你赐给我智慧，赐给我功德呀。他一听，嗯，不需要回答，听到啥都不回答，不讲。好了，这个妇人一转头一要走，兜里钱掉出来了。他这一看，哎，告诉他你的钱掉，他说不行。如来说了不能开口，没开口，哎，就看着这个妇人走了，钱就掉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一个人，很穷啊，来如来钱呀，如来呀，你快显显灵吧，我家里有病人啊，现在就要死了，没钱治啊，救命啊，显灵啊，蹦蹦磕头，磕完头回头一看，真灵，钱。拿着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，干嘛？要给病人治病。他一看到，他想，嗯，那不是如来显灵，那是那个妇人丢的。但是他想讲，如来讲了不能说，捂上嘴没说。又来了一个人，干嘛？渔夫，要航海，要出去打鱼，来到如来前了。如来呀，加持我呀，加倍我呀，我出去航海呀，干嘛不要呢？遇到风浪，我要平安的回来呀，家里老小还等着我回来吃饭呢，啊。这如来呢，在旁边，这流浪汉一看，这不需要开口。结果呢，话音未落，那个妇人回来了，找钱。这个妇人不知道中间还有个穷人来过呀，所以一看，我的钱刚才掉在这里，哪里去了？问这个渔夫，这个渔夫说没看着。你这个人在佛前还敢打妄语，不老实啊！拿了我钱叫出来。这渔夫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呢，在佛前你还敢冤枉我啊？你这个人狂傲自大，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”两个人在佛前不分彼此，不分三七二十一，就打起来了，打得不可开交啊！你死我活呀！这个流浪汉说。如来说了不让开口，你说做人能这样做吗？啊，这得把真相告诉他们呀，他们不就不打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呢，他虽然想到了如来跟他讲这句话，但是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决把实相真相告诉所有的人，这件事情把他呢解决了。那好了，他就要说不要打了，不要吵了。这人一看佛开口了，谁都不打不吵了，等着看看佛怎么说。他说了，妇人，你的钱不是这个渔夫偷的，你刚才掉在这里，刚才来了个穷人，穷呢他以为是如来显灵了，所以把你钱拿回去治病了啊。这妇人一听这么回事，就把这个穷人救回来了。 穷人救回来之后，你还我的钱。穷人一看没招，就把钱还给他了。那这个渔夫呢，一看跟我没关系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也没需要跟你打了，我可以走了。那三个人各就各位了，各就各位怎么办呢？富人没积到功德，穷人回去没拿到钱，干嘛家里病人死了？因为渔翁呢没有跟这个富人打仗，因为呢把时间呢应该打仗拖延，他出去就赶不上风浪，就避过这个灾难了。结果他一说清楚说明白，不打了，出去刚好赶上风浪死了，没回来啊。他就问如来，如来你说我刚才做这个决定如何呀？如来说你做这个决定如何，我让你看一下。好，用智慧之眼一去看，穷人死了，富人没积着功德，渔夫航海因为呢没有延误时间，刚好赶上风浪死了。如果他跟那个富人再打，刚好拖迟时间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哎，他就会避过风浪，就会死不了了。所以如来说，那个富人有的是钱，他丢一点钱给穷人治病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为什么我要让他俩打仗？因为不打仗不拖延时间，他出去必死无疑呀。你看看，你忍不住，你一开口，三个人，我跟你讲，富人没得到功德，穷人呢没有钱治病，渔夫死了，你不能做如来，还去做你的流浪汉去吧。结果流浪汉呢就默默地流着眼泪呢退下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都忍不住啊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。就像我坐飞机经常延误飞机，别人就在吵架，我就说别吵了，也许上去下不来呢。还是耐心的等待我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前几天他们上我寺院去，他们朝阳市的副市长跟我讲的，他的一个朋友叫他去台湾啊，他就没去，他这个朋友上台湾去学佛。那去呢，这个朋友到台湾学佛很虔诚，就在台湾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。那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身呢要托运，这个人就对观世音菩萨特别虔诚特别恭敬。他因为菩萨不能托运，因为托运翻来翻去这是对菩萨的不恭敬，所以他一定要捧着上飞机。那这样呢就跟那个安检呢就吵吵吵，安检说死都不让他上。那所有的人都上了飞机了，不让他上飞机，那就没招了。就他就问了，你到底托不托运？他说我就不托运，不托运那好，飞机起飞不让他上，那不让他上他就没办法了。那一班航班唯一一个买了飞机票而且到位没有上飞机的人啊，死活不让他上。就这样他还是决定不托运，干嘛？乘坐下一班，继续要带着这个观世音菩萨捧着坐飞机回去。好了，前面这一班飞机飞到天上15分钟之后坠落，所有飞机上的人就他是一个唯一的幸存者，剩下全死了啊，这是真事儿。然后第二班飞机他又要捧着观世音菩萨上，安检又说不要上，他说看没看前面那班不要我上，已经拽下去了，你还想要他拽下去吗？这安检一听啥话没说，让他上了。咱说句良心话，也许让他上了那一班飞机就不会出事，结果那一班飞机唯一幸存的人买了飞机票没上去的，就是因为一尊观世音菩萨没让他上，观世音菩萨救了他啊。所以我出门啊，为什么你看我这部经书这么旧了，我出门我一定带的呢，但我没有那个人虔诚，我是托运。因为大家看到了我拿了这么多东西啊，人家都不知道我是干啥的，我左一个包右一个包，录像的东西不能托运。所以你看我10年了在天上飞来飞去，从来每一次法会就没有耽误过。就在这里头就证明了一点，我们修行啊不是像大家想象的，不是像你们好奇，那这样的话是成就不了的。 这样我跟你讲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内心来判断每一件事情，要正确，要理智，要斩钉截铁，绝对我跟你讲，不要用感觉上、情感上来判决处理事情，这样的话你就落入了凡夫界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在世间学佛到现在，为什么我们修来修去我们都修不出去，所谓的修不出去就是你一直还在烦恼，还被世间的事情所束缚，放不下，看不破，六根不清净，你怎么能领悟真心自性啊？真心自性这些东西全都要脱落，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什么领悟到叫照见。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干嘛？在修学智慧禅定的当下是照见，可不是观察。观察是动心意识，照，你拿镜子来照一下，是你动还是镜子动啊？所以镜里镜外都不动，这才是对的啊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属于法身，属于镜中之人，那真心自性本来就不动，但我们在运用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被这一切束缚，所以就是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这就是大智慧。如果你在运用的这时候老是被周围这一切所束缚、所左右、所转、所动摇，跟着这一切立志见而生烦恼，那你这一辈子也修不出去，别说这一辈子了，下一辈子也修不出去啊。这就是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呀，啊！所以我不管你是呢修哪个法门的，门只有六个，法有八万四千，必须明白这个道理。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用你的心意识去修。修什么？我们现在要修的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能了脱生死。如果你用你的心意识是生灭的，你什么时候能修到不生灭？只有用不生灭的心才能修到不生灭的佛果，它是同时的。为什么用莲台来代表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真心自性，我们的心化，因为它是花果同时，因果同时，我们修行必须因果同时。如果你用生灭的心，你将来以后还是在生灭当中，必须以不生灭的来修不生灭的佛果才能吻合，不然的话你上哪去修啊？那就是只有世间的福德，只有世间的福报。所以现在世间的人不管出家在家，很多人有福德有福报，那是前世修来的，但是他不一定明心见性啊。你不要呢看到别人眼红啊，你也不要嫉妒啊。有的人就不能看别人好，嫉妒，那是人家前世布施来的。就像我们今生这样苦苦的来修，今生修不出去，来世我们的福德也很大呀，福报也很大呀。啊，有了钱了之后就忘了修行了，那些人都是前世生生世世修来的，用的是卡里的钱，用的是功德，也会用完的，知道吧？这一点要清楚，要明白。我们下一个问题是：上人说楞严咒念满一万八千遍，你应该说宣化上人遍遍八千无相定，请师父简单的给我们开示一下无相定是什么。他说的话你让我来讲，那我讲就是我的意思，可不是他的意思，你别把我讲的意思当成他的意思就造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经常的去问别人的，然后呢啥意思，这个人讲的根本不是人那个人的意思，结果那你就说人家是那个人，就是这个意思完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经书，你讲的根本就不是佛的意思，说啊某某某人讲的，某某某人讲的又不是佛讲的，那学他得了呗。一定要搞清楚概念，我们是在学佛，谁讲的都不算，依境不依人。 他讲的再好，天花乱坠，包括我，你必须要去找证据，经典里有没有这句话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如果不是，你要上当，那是你什么自找的。人家都说佛说了，依经不依人，以戒为师。你现在到处这个是我师父，那个是我师父，这个师父好，那个师父不好啊，这个师父我要护持，那个师父不护持，完了又造业。戒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，没有戒啥也不行啊。你认的师父是什么？是一个只是躯壳上的东西，没有实体的啊。躯壳上凡是有人，有人类居住的地方，绝对就有是非，有烦恼啊。你上哪去？所以天天修行，没修行还好，从在家造业造到三宝地来，从三宝再造到地狱去，在六道里转来转去。本来呢没学佛，在家里造业也就得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没看着楞严经上讲了，如果不诽谤三宝，业消尽了就可以从地狱出来，成为什么鬼道。如果诽谤三宝干嘛？再转他十圈。可见呀，虽然这些问题呢跟成佛没有关系，其实呢关系大了。那前提的东西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，你在造业你都不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管拜了哪个师父干嘛，你去拿一碗水放在手里把它端平干嘛，你只要拜了他，就像你妈生了你一样，从此之后改变不了了。你的师父要一碗水端平，你就不造业，不然的话你就造业。试一试，你不要天天你搁那吹牛，这个上师那个上师，最后哪个师父都没搞明白，最后全干嘛呢？在师父身上去造业，福德就在父母身上和师父身上培植，成就就在父母身上和师父身上成就，知道吧？啊，搞不清楚，净造业，秀来秀去啊！以为拿点钱来，师父啊，你看我给你钱了，我能成佛了。师父一看拿的钱，师父晕倒了，为啥？业障太重，师父也顶不住了，头晕了，最后师父也抹的上医院去了。干嘛呢？把你的钱花掉才能消债呀！拿着你钱去打针去了，帮你消债。有的时候啊，说起来是笑话，其实一点都不是笑话。我以前呢，没有明白佛法之前，谁给我钱我都敢要，现在不敢。啊，我得看看你这个钱是干啥的，你是一个什么心态给我这个钱，我才敢要。啊，如果呢，你这个钱呀，我受不起，我还真不要，我没这么大的本事。为什么？泥菩萨过河呀，自身难保啊。不是说你不行，连我也是啊，我也在六道当中啊，我现在也在了脱生死，不是我没有生死啊，光让你们了脱生死，等到我死那天，你们一看，哎呀，他也死了呀。那些很多人，你看我们现在啊，哎呀，谁谁谁得了癌症了，哎，谁谁谁发生车祸了，哎，谁谁谁倒闭了，最后来一句，哎呀妈呀，他咋也得癌症了呀？好像这个人就不会得癌症。哎呀妈呀，这个人咋也倒闭了？怎么在你眼里他不会倒闭吗？会呀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当下呀，是不是啊？谁也逃脱不了，所以我们都是在六道当中。你不要认为我在这坐着讲，我没有生死可了，我和你们一样也在了脱生死，我跟你们一样也在消业障，在培植福德，所以。我干嘛呢？你们给我的钱的时候，我在看你，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虔诚恭敬？我接受的是你的虔诚和恭敬之心，不接受你的钱。所以你拿来这个钱，我再拿去弘法利生。要，如果你没有虔诚恭敬之心，你有目的的，哎，阿弥陀佛，那个寺院更需要，拿那个寺院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要让我给开示这个无相定。都没相了，没相了也就没我了，谁还知道在定啊？啊，这叫什么？此地无人三百两， 没皱早皱啊，你是油条不起欠炸。跟我讲无相，还要给你解释什么叫无相。什么叫无相？无相跟你讲，像六祖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这都破了，没我了，你还定个屁呀、啊？往哪里定、啊？定在墙上还定在板上啊？啊，所以人家都说哪个老板？嗯，板上钉钉，跟我没关系，啊，你本身问的这个话就出了问题了，啊，离一切相，思明诸佛，这就是无相定，啊，无有一法可得，思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就是无相定。《金刚经》早给你讲了，啊，《心经》讲了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就是无相定。理解吗？你天天都在读，啊。无相的东西还让我用有相的来讲，你不是想毁了我吗？好在我《黄帝内经》看的什么呢？准，给你打脉打得比较准。你是假病，啊，不是真病。感觉或感受，什么叫无相病？阿弥陀佛呀，远了远了，还用感觉感受这两个词儿？不值得一提了，都是错觉，感性上的东西都是错误的，感受上的东西是五十种阴魔当中的受阴区域，叫虚名妄想。那你咋说呀？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间？就因为五种妄想颠倒，所以我们叫五浊恶世啊。受阴区域就叫虚名妄想。什么叫虚名妄想？没有真实的，但是确确实实还感受到。你看他难受，他快乐；他痛苦，他自在；他搁那坐的腰酸背痛，他搁那坐的沾沾自喜。真实的，但是谁都不知道，只有自己知道。这就叫虚名，这个是妄想颠倒的。如果我们在修行当中呢，可以超越这一关，这一关就叫五蕴。所以人家说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也叫五行。行是什么？运用、运展、显现的意思。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放下所有的一切，才是超越了欲界。色界都没超越，色界超越了，才进入什么无色界？无色界还有四空天，都不能明心见性。所以九次地定，就是四禅八定加上灭尽定，都不能明心见性，只能证阿罗汉果，最后还要堕落。明心见性多难呀！你还用感性上的，还用感受。那差得太远了，真像你说八万四千了，这叫什么？你说的八千呀，那真的八千里之外了，太远了。还问我什么叫无相定啊？那这个我已经给解释了。我发现石河的真有人才呀，你今生想在佛法上有成就，把楞严经给我吃透。一句话，二十三年过去了，这一句话，啊。楞严大定啊，楞严大定，真正的禅定功夫就在楞严经当中。别的经书有没有？有，你看不懂。开悟的楞严，什么叫开悟的楞严？就给你讲真心自性，真心自性讲清楚了，那是真正的禅定功夫。世间有出有进的，用意识心，有心意识的，都不叫禅定功夫，都是生灭的。只有不出不进，不生灭的，本来就这样的，才是真正的禅定功夫。那就只有楞严经上讲的最清楚，称为楞严大定啊。那等到我们读楞严经的时候，我会略微的给大家讲一下。所以今天他们就跟我讲，师父啊，不诵完108遍楞严咒，听说你不讲课不讲经，来找我了。我们早晨加班，晚上加班，你急啥呀？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性子磨掉， 磨去人性成佛性，你现在还有人性，有的还不是人性，还是畜生性呢。真的啊，你看有一个人在我那里，他不用说我都知道，他的油腻性断不掉，还想吃这碗饭，哪有两全其美的啊？那这就叫畜生性啊。那可是他在我那里头呢，又没有他施展的机会，如果他要在别地方那不得了了，在我那里他寸步难行，干嘛只能偷着跑掉。他的起心动念，我跟你讲，直接可影响到周围的人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就叫什么正能量和负能量，也就叫邪的能量。当一个人在这里动荣誉心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感受到，当一个人提起正能量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感觉到，好像我就在传播正能量。哎，你们听我一讲，好像什么想法都没有了，内心很清静，这是正能量。如果他一讲，你心的欲望啊就出来了，心呢好痒，哎呀，你赶快跑吧，不得了了，你快差不多着魔了，没多久差不多你的业绩全都要展现出来。所以楞严经上讲了，邪是说法如恒河沙，你怎么去验证他讲的东西是假的，你自己见了他之后，你是不是内心很清静，把你的心打开，把你的疑惑打开，把你的问题解决了，六根清静。不然的话，你升起很多欲望，你的业习不对了，这种心态已经出问题了，这种能量已经出问题了。所以你们在这里就是接受这种能量，什么能量？这种正能量。正能量接收的度的时候，当邪的能量来的时候，你就能分辨。如果正能量你没接受，你邪的能量太多了之后，你来的时候你就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没有智慧，就很愚痴。我们世间人就说很傻。那接下来呢，这是请问参加呢普及呢楞严就是普及推广楞严的报名，那个什么义工报名呢，怎么报？我不是在这里头已经搞了吗？我们这个义工报名呢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期了，这已经是第三期了，第三届了。第一届已经过去了，第二届已经也过去了，这是第三届了。前面的人已经开始展开工作了。那这个义工报名呢，在这里报，参加了这个义工有什么好处呢？也就是我们呢有专门一个话务室，有一个话务台专门为这些人服务，你有什么问题就会打电话给你，而且我们半个月会回访一次，问你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。还有呢，就是说我们的资料会干嘛呢？先共用这一面，就是我们报名的这一面。如果呢这一面已经够了，那外来的就没有报名再问我们要光盘呀，要经书，那我们也干嘛呢，也支持。因为我的光盘和经书在全国是免费的，这个流通量还是很大，那当然也是需要资金的了。那全国那不是一个人要啊，每一次法会都要拿来这么多，所有的每天的都很多人，二十多个人在发光盘，在发经书，全是免费的。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好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义工报名这个呀，报了名之后呢，你这个功德不一样，因为你参加了这个团体之后啊，就像正规军一样。楞严经上讲了，用一念来弘扬楞严，你的罪就可以消，你就会变成安乐国，而且你得的福德很大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自己往往没有旁边的一个支柱啊，我们想干，我昨天不是讲了吗，当我们的福德因缘不到的时候，我们也干不起来。那这样呢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我们借着这个大的呢团体往前推进，包括我也是一样，你们不是借着我这棵树，我是借着每一个人这棵树。那我们每个人都干嘛呢，团结起来，凝聚起来，力量就大了。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，力量就很薄弱，大家说是不是这样？我今天看了，如果我们就这样念咒语，不用念多，一年下来都不得了了，一年下来你脑袋里头早给你洗干净了啊。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清净，两个字清净，你清净了， 你干嘛呢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往生，就两个字。你在家里念一辈子你也达不到清净啊，你咋往生啊？你拿什么本钱去往生啊？是不是啊？如果我们就这样念一年的楞严咒下来，你脑袋就洗得干干净净了，还哪来的病苦啊？哪来这些事啊？清净就没有想法，就平等，这就是大智慧。然后你想上哪，你想往生哪个国土，随便。其实难倒不难，就是我们呢谁都放不下啊。老太太老头呢把儿女养大了也放不下，在家守那个破房子，早晚两腿一蹬的时候，那房子呢也不知道是谁的了，也管不了了。所以九缘七八好相邻，谁知道九缘七八是什么意思啊？谁问的这个问题啊？你说我们在学楞严，他问为识，为识中呢我已经讲过了，在楞严经也讲，楞严呢是耳根圆通，讲的一门深入，讲的就是耳根圆通。这个方法在娑婆世界是第一块，也就是当下肉身成佛。然后第二个是念佛因果法门，干嘛？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一生成佛，但是不是肉身成佛。第三个是为识，为识相对来说难度就很大了。那为识呢，九缘呢指的是呢眼睛的呢，我们眼睛要起作用要有九个缘才能起作用，耳朵呢要八个缘才能起作用，鼻舌身要什么呢，要七个缘才能起作用啊。它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唯识中讲的呢心相之法，而且里头呢是非常细腻细腻的。那以前呢我是不懂，通过学了楞严之后呢，那现在懂了，我决定也不讲。为什么呢？讲了大家听不懂，越听越糊涂了啊。这全是在相上一个一个的去分析，就好像问我们现在我这个台子，大家都知道叫台子，那好咱分析了这个台子怎么来的，那很多人说买来的不对，那说什么木头的不对，那还得往下分析，最后分析到什么一颗种子，从一颗种子而且发芽成树长了多少年，然后干嘛呢，变成了木材，木材又经过加工制作，木匠雕刻，然后干嘛了，到了商场，然后再卖，然后转到这里，然后才成为佛台，基本是这么个意思，知道吧？就我们的现在一念的升起，你不要认为这一念你为什么控制不了，因为种子，知道吧？这个就是讲了。那为什么他说的九缘七八好相邻呢？就像他们的起作用，像你们现在坐的这么近一样，像邻居，是互相扶助的，一个起作用另一个就会起作用。因为我们一念的种子深入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呢就有了印象，这一念种子就印在了八识心田里，就有了印象。因为这一个印象我们心住在上面，再起了自见，然后再展现出来，经过多少多少次的加工滚出来，变我们现在这个形象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就像你们现在挨得近才能起作用，我和你挨得这么远，你想打我也打不着，我想打你也打不着，对不对啊？就是他们像邻居，他们要起作用的时候，业力要展现的时候，是互相帮助的，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是因为一念的种子转下来，那这个为识啊，我不说吗？别讲楞严，我觉得很简单了，干净利落，我们呢都听不懂这个为识啊。那我不问他吗？你学为识的？他说是。这为识啊，去学它好不好？好。为识的逻辑也不得了。为识大家知道谁是他的祖师吗？也就是唐僧，玄奘法师。玄奘法师为识。那为识真正是谁吗？真正哪一尊佛学的是为识？弥勒佛。对，弥勒佛专修为识啊。 那这个呢，相对来说不是我们现在人的根基，难度还大。那我们现在还是依教奉行，不来研究这个行不？要研究这个的话，下次你请我来，我专门给你讲为师，我回去好上看看书去。那我是专科专系，好像是我专门呢手术楞严的，你现在让我去手术什么为师，那还有点说句良心话差距，我不是那个专行啊，不是那个专业呀，肯定做不出来好的东西。这个是能用佛法解释一下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。人为何而来，为何而去。啊，用佛法解释一下，你别说还就得用佛法，如果不用佛法的话咋跟你讲啊。什么叫佛法？佛法也就是离开了这个层面，局外人，称为呢出世间法和世间法。世间法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，出世间法呢也就是离开了这个环境，离开了这个状态生活，然后呢站在一个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人到底从哪里来谁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楞严经上讲了呀，什么淫欲啊，一念的欲望啊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凡圣同居土，是称为什么无业不入娑婆。欲望什么欲望？淫欲啊，欲为轮回之根本呐。六欲天讲的全是淫欲，一交二报三执手四孝五事六战士，六欲天指的全是淫欲。淫欲超过了之后才是色界，才进入禅定功夫。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禅定？淫欲全断不掉。所以你们在家人修行难度更大了。哎，你千万别听我一说回家分居啊，这真话。你在家就要做在家人的事情，出家就要做出家人的事情。为什么出家人出家不能结婚？必须的。第一步你就要超出啊，那出家人一出家就超越了欲界，进入了色界，色界是物质，很难超越。你看现在很多出家人还是很贪婪名闻利养啊，这是色界。那色界超越不了，完了卡住了。色界一超越，开始内心的警戒，心意识。如果对佛法不通透，就是四空天。一共33天，讲的就是这个供天。那不是说我来之前你们斋天吗？供的就是这33天，啊，一共是24天，加上别的歧路33天，那就是的。那这些是不是三界一超越，33天根本还是我们的业果酬答，没有实体，都是我们的业力干燥，不值得一提啊。可见呀，问什么呢？人从哪里来，一念的欲望。要到哪里去，随着你的业力，爱到哪里到哪里去吧，你自己决定的，不是我决定的。所以我不说吗？要到哪里去不是你我决定的，业力决定的。别天天想着要成佛要下地狱，想着成佛你天天在造业也不会成佛，你天天怕下地狱，你没有这个业地狱也不要你。地藏菩萨一天已经很忙活了，没有我们他忙活的更轻一点。地藏菩萨不喜欢我们到那个地方去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读地藏经了吗？啊，监牢地神天天都在干嘛？度我们，保护我们。可是我们就喜欢往地狱里转，少去一个地藏菩萨呢，那块呢就少了一件事儿。随着你的欲望业力决定你上哪里去，楞严经都讲了。那为何而来呀？为的你的一念的欲望取舍之心。为什么要杀贪杀欲呢？因为有了爱就有了贪心，就有了自私心。所以现在为什么每个人都为我自己那个小家小家小家，佛为什么让我们布施布施，就是把心量扩大扩大扩大到多大？ 整个宇宙所有的众生，这样扩大，扩大到这个程度行不行？不行。虚空在我们的真心自性里，如太清里点了一点，像一片云啊。所以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亦欧法，何况空中之物，这些都是我们生死的牵挂，都是生死的障碍。那你现在要想成佛，那咔咔咔咔咔，快刀斩乱麻，全都剁掉，有谁能放得下？放不下，佛菩萨就值钱喽。谁是佛菩萨能放得下那个呀？所以，为什么千里迢迢的去找这么一个人呢？这个娑婆世界、大千世界，有几个能放下的？那么容易放下呀？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去要饭，放不下呀，放不下就去要饭去，放不下我就去要饭。环境造就人才呀，你说天天在这里，你们又拜我又干嘛呢？又跪我又供养我又恭维我，你说我能秀出去吗？很难。哎，这是讲真话，你天天被人家放在台上众星捧月，我天天高高在上，早忘了自己是谁了，忽悠忽悠忽悠，下地狱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谁。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到了这个水平，很多人都说，师父你还用得着去受这个苦吗？太有必要了，现在才容易下地狱呢，才容易堕落呢。为什么？现在名闻利养都有了，哪那么容易放下呀？是不是？谁不知道钱好花呀？谁不知道累呀？那为什么我还要去要饭，走3000多公里？要知道今生想要的东西，如果你想要钱就布施供养，如果你想要当官干嘛，你就成就别人的事。如果我想成佛，我就要看破放下，很简单，没得选择。我要成佛，那我必须看破放下。你想要啥？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，那你就不要生烦恼，你天天快乐，什么都别放在心上啊，那你就健康啊。多去呢利益别人，让别人快乐，你就快乐，就没有烦恼啊。多去布施医药，让别人健康，你自己就健康。佛法很现实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可能我们在这做的学佛学了这么多天了，可能你学了很久，你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。在你面前里一桌的菜，你什么都想要，你哪一盘你都想吃啊。你要选定一个你爱吃的就够了，吃得饱就得了。你别一桌的菜你全去吃，最后哪个也没尝到味道，最后还没吃饱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要什么。很多出家人没搞清楚方向，出家人不是建寺院的，出家人也不是看大门的，出家人也不是开旅店饭店的。现在多少人都在干嘛，搞错方向了啊。出家人更不是为了赚钱的，想赚钱不要出家了，我在家做生意好了。那搞错方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一辈子就白搭了。搞清楚出家就是为了成佛，那好，成佛有要求的，那你就要做到，没得选择。好像你们说，师父我想发财，不是，舍得舍得，因果丝毫不爽，你没有给别人，你是在投资，在佛门上投资，永远不像股票会跌到停股，啊，安心。你看现在炒股的多少活不了了吧？哎呀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我发财了，完了，一夜之间没了，这就叫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了就会有，有了就会空。那我是什么？圣空空空空，所以我永远都空，我也没有烦恼，剩下就是空了，我还有啥烦恼啊？所以为何而来？因为一念的欲望，跟随自己的欲望。为何而去？因为一念的执着，还是欲望，就一念的欲望。所以欲望是什么？就是无明。这是谁问的？我有两次耳边听到看不到的东西讲话，所以来神儿了吗？说灭境 多可怖，怎么回事？幻觉。这个人说话的人到底是谁？你自己。为什么？你回顾一下，我绝对不是没有证据的。当你要说话的时候，话从哪里来？肯定你自己八识田里反馈出来，通过了大脑反应出来，反应到我们的六根上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人问的为实了啊。九元什么七八好相邻，所以反馈出来之后，那我们正常的是什么呢？是反馈出来，然后呢我们很清晰的逻辑讲出来。当一个人呢精神能量呢混浊杂乱的时候，很多信息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你内心八十田的种子反馈出来了。所以那个这个就讲到种子了。反馈出来之后呢，实际上是你的心在说话，所以你静下来之后，你就听到有人在讲话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你自己八十田里内心，你的自己的内心讲的话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你的夜袭。讲了之后，为什么别人听不着吧？就你自己听着，你还得这样子好上去听，因为是你的心，是你的自己的心在发出来的声音。发出来之后，你听到之后，你怎么摆脱也摆脱不掉，上哪去摆脱呀？就像镜中的影子一样，你对着镜子，你想把镜中的影子摆脱掉，大家说可能吗？你害怕，你想把镜子的影子盖掉，结果你去一盖，又多了一只手，更可怕了。结果你想把镜子打碎，一打碎，随着碎片的镜子，片片里头都有它。魔降服是有方法的，这就叫心魔。怎么降服？不理他，转头走了。你转头一离开镜子，大家说镜子里头人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所以楞严经教我们了，不要理他。什么叫不要理他？就是不琢磨他，千万不要在他顶上有想法。哎呦，为什么有人跟我讲话？怎么？哎，这样不理他一段时间，不是马上没有，一段时间，慢慢的，你的心呢，什么清静下来，冷却下来，这个现象就会消失。不然的话，就是你们所谓的附体。所谓的附体，其实就是我们接受了太多的信号，太多的能量混浊了，把你内心的业力带出来了，这个种子带出来，在八十田里自己的心而讲出来之后呢，你自己反馈出来在六根上，所以好像有人在讲话，实际上就是你自己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一个老禅师，这个故事可能谁都听到了。打坐，每天打坐，前面就来一个大蜘蛛，在他前面这样一趴，每天打坐就来一个大蜘蛛这样一趴，所以他就去请教那个师傅了。请教师傅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师傅说哦，也没像我这样解释。这个大蜘蛛再来的时候啊，你就拿个笔给他肚脐，那个蜘蛛怕的他，这不肚脐的朝着他吗？你就在他肚脐的上画一个横圈，拿个笔横笔画一个圈，啊，好了。他又一打坐进入禅定功夫，这个大蜘蛛又来了，所以他非常恐怖，他以为是外在的魔来了。那他就按照师父指点的，给这个蜘蛛肚脐的上画了一个红圈，啊，啊，然后打坐完了，蜘蛛走了。结果做完了之后，自己去洗澡，皱开肚子一看，红圈竟然在自己肚脐的上。原来就是自己呀，魔障是谁？都是自己。搞清楚啊。所以着魔的人降服不了魔，为什么？一个人杀不了自己，有的时候他让你死吧死吧，那也是自己的业力。所以经常有的人会自杀的人，怎么自杀的？就这么自杀的，知道吧？自己的亲人得了癌症怎样能好？孩子不听话不学习怎么办？自己的亲人得了癌症呢，所以那天有个人问我有地狱吗？得了癌症的人就是活着下地狱。癌症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我们现在说良性的，不是癌症，不是真癌症，这种癌症可以治好。另一种呢就是真的癌症，是治不好的。现在全世界我不是讲课讲了吗，还没有说能治好癌症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这癌症其实就是我们的冤亲债主来索命的，一定要我们死， 是一定死。那你看上医院去化疗治，最后那个得癌症的人呢，癌细胞也死了，他也死了，受得多么可怜，多么痛苦。所以呢，有这么一个呢医生呢，我就不指出来是哪个国家的了，他就这样讲，现在治疗癌症还没有最好的方法，如果检查出来是真正的一个癌症，干嘛？其实癌症呢，不要害怕，它不是很痛苦，但是真正一个癌症是治不好，那你呢，内心很平淡，很平常，很平静，就这样安然的生活，到要死的时候呢，可能有痛苦，那给他打一点止疼针，那就这个人很安逸的，很正常的，很平常的死去。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得了癌症之后呢，就很恐惧，马上上医院去治，基本99.9%都得死。也就换言说，一个真正得癌症的人上医院去治也得死，而且他治疗的这个痛苦远远超过了他不治疗的痛苦。如果一个真正不是癌症的人，就是我们现在检查出来是良性的，治疗如果在10年之间治疗好了不再犯，其实这个不是癌症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说肿瘤，知道吧？那在佛家呢，我也是这样建议。怎么建议呢？我们真正检查出来癌症之后，如果他说恶性的、晚期的，不要手术。我们吃中药，或是呢药食上呢，在饭食上呢，我们来调整，而且呢，我们在佛法上来努力。我们给他多培植福德，我们给他多超度。虽然呢，他也会走，但是他走的没有那么痛苦，而且他还会升到善处。我们只能做到的这样去帮他。为什么？当果报现前的时候，很难解决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佛还有三不能：佛度不了有缘无缘之人，佛不能保众生度尽，佛转不了定业。什么叫定业？当他已经现前的时候属于定业了。就像一个人的手一下嘎了，出血了，你现在说马上让他好了不出血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就算是他好，他要有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当他的果报现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能去帮助他，帮他消业障，减轻他的痛苦，让他升到善处，给他培植福德。那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癌症的，也要从这边去下手，那这样呢他就不会那么痛苦。不然的话，现在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法。那现在得癌症太多，我刚才上一节课我不讲我那个徒弟嘛，检查出来才半个月，当时我问他良性的恶性的，他说了已经恶性的晚期，我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那多送咒语吧。他说师父我一直在送，他再打电话我就没有接了。为什么没有接？他想让我给他做法事，他想让我给加持。我为什么不接？我说让他好还是说等死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我不想让他失望，所以我也不接他的电话。等到第三天的时候，干嘛？火化了。当我接他电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行了，已经半个月都吃不进去饭了，只能干嘛？吃流食了，胃癌。那你看你治也没有用啊，不讲他，连我自己的妹妹都是这样。从他检查出来癌症那天，我就开始给他做法事，给他每天点3000盏灯，啊，那我们家出家好几个都在做，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角度都在做，都在给他做功德。那他还很痛苦呢，相对来说比别人没那么痛苦，啊，也痛苦啊，但相对我看那天我去上他家去一看他，我知道他不行了，但是我也没说。我就马上呢把他接到寺院去，到了寺院7天，我还在外面开法会呢。我法会开完，他那边打来电话走了。所以我为什么会讲了这堂课？现在癌症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一点反驳之力都没有，我们只能现在去努力改变自己，消业障，培植福德。我们努力的干嘛呢？完善自己。只有自己去完善自己，去拼搏，去干嘛超越。那你知道这个癌细胞现在存在哪里吗？你知道这个疾病在哪里吗？你躲都躲不及。 越害怕，哎，越完了。检查一个癌症，检查一个癌症。那癌症的人不是说他老年还是年轻，十几岁也有，几岁也有，啊？你看我姐家另一个小孩40岁半，白血病也是走了。不是说我学佛他们就没事，我当时就想不通，为什么我学佛会这样？后来我想了，我在修行，我是挺好啊，他们没修啊。这就是个人修行，个人得呀。你千万不要说我修行给我家人修的，那你说我天天讲课功德大不大？大。给他，他才能得一分，七分才能得一分。我拼命的去超度，我拼命的去做，又能如何呢？从这一件事我就领悟到了什么呢？佛讲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贪？真看不着。你看那个在网上都什么什么什么企业家多么有钱，趁多少癌症死了，癌症死了，何况我们现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是必要的，改变自己，完善自己，我们不再烦恼，我们不再造业，我们不再贪嗔痴，我们自己活得快乐，活一天就要拥有一天。什么叫拥有？我们活得快乐，没有烦恼，我们就要拥有这一天，是不是？人生很短暂呐，人的命太干什么呢？太脆弱了，真的分分钟都可以，我不说嘛，就像蜜蜂一样，分分钟都可以在这世间消失，不值得一提。我们活的已经不容易了，好不容易活的，还能活的，我们这一天就要活得幸福、快乐、自在、祥和、解脱，拥有这一天，别这一天好不容易活的，干嘛活得很痛苦？有钱又如何？没钱又如何？执着又如何？不执着又如何？爱又如何？恨又如何？都是自己的念头，放下好了。他爱就爱，他恨就恨，啊，他放不下就放不下，他骂就骂，反正你就这样啊，那你的内心就很什么淡定，你的内心就很和谐，你的内心呢就很平和，这样疾病就找不着我们了。就没有冤气了，疾病是什么？都是冤气，别人憎恨的冤气，千万不要用别人生烦恼。我不说吗？现在什么都可以干，就是不能造业。什么叫造业？让别人生烦恼，不要让别人生烦恼。我现在也很多人都说，师父你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不是我为什么变成这样，因为别人太容易生烦恼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吃亏就是赚便宜呀。你为了不吃亏赚这点便宜，他生烦恼，他恨你，完了，他这种怨气跑你身上，他也恨，他也恨，他也恨，他也恨，多了，就是疾病，就是中医上讲的阴寒，半身不遂怎么来的？中风怎么来的？怨气阴寒。炎症，西医就叫炎症，中医就叫阴寒，佛法就叫什么？冤气业障。所以扶正去邪，我们现在就在扶正，增加自己的正气，把邪气排出去，我们现在就在治病啊，所以我们活得才健康啊。你看我活得就很健康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天天去吃药干什么？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天天去吃药花那个钱干什么？你还拼命的去赚钱啊？不如坐下来干嘛？好好听一听，咱今天也有钱吃饭，有觉睡就行了。你别天天光想着去赚钱，欲望这么大，结果累的咔啪得了癌症了。你苦不苦？我妹妹就这么说，我不甘心呐，我有车呀，我有房子啊。才什么40岁，咋样？带走了吗？没带走。从他的身上我知道，佛要我们不贪，不要让我们执着，不要我们嗔恨，太有道理了，知道吧？可见呀，不是他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。我为什么现在不贪了？我一个和尚，我贪什么？我又没有后代，你们贪还有情可原，你还有儿子姑娘，是不是？那我贪啥呀？ 我咋那么傻呀？我趁早不如你们乐呵，我也乐呵。今朝有酒今朝醉呀。明天再说明天的，明天我在这开完法会上了河北，河北有酒就在河北醉，啊，不管他的事情，管什么？我出来我就管不了寺院的事，我今天在这里我就管不了他的事，干嘛？哪有解决完的事？哎，世界都是凡人，什么叫凡人？就是有烦恼的人，哪个人没有烦恼？解决不完，先让他们烦的吧，就像上医院一样。医院就是什么有病的一个地方，你急他不急，那医生看病人看习惯了，医生快点，他怎么样？医生看了看，不急。我以前就很急呀，看着别人烦恼，看着别人有病，我很急呀。我现在一看，不急。为什么？你造业的时候，你看你造的多么快乐呀，你造多么潇洒呀，你多么勇敢呀，你多么干嘛呢？比我享受啊。你看你吃喝啊，换句话说吃喝嫖赌啥都有，你都享受了，你今天你难受让我来替你受，不急。现在我呀真的是，你马上给他解决了，他瞧不起你，让他跪着来求你，他就知道了，他会才会珍惜。我以前给解决了之后，别人还照样造业。现在我为什么不太爱理人？这就别人说为什么见我这么难见，不是难见，关键你见了我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让你改变你也改变不了，我让你放下你又不舍得，病还在你身上，干嘛还说师父求我？我就说拿到我身上他也不上我身呐，关键我不欠他的，你的冤亲债主也不来找我，他怎么找我？我的身体天天送咒语，天天的在讲课放光明，他上哪去找我去啊？他只能找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见了我又怎么样？那孩子不听话怎么办？这不刚才找了讲了吗？讨债的来了，培植福德给他还啊，给他烧香拜佛，给他培植福德，那还完就得了，不然的话你又放不下怎么办呢？现在有学传统文化《道德经》，说是万法归道德，现在是学习老子的时代，对吗？我还没老呢。什么叫学习老子时代、孔子时代啊？还是学佛的时代？是我们呢，现在你要搞清楚，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，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需要方法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，我们要活得幸福快乐，我们不要活在疾苦当中，我们不要活在像地狱当中。哎，这个方法就是你该学的。你要真的学老子的话干嘛？就像老子一样，看破放下吧，啊，这一生呢也就是这样了。好像是万法归道德，道是什么？道是我们可行可通可走的路。你现在这条路是不是可行可走可通？你走这条路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你的德行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没出问题，你现在为什么这个水平？啊，我不说吗？我们现在不是具足福德呀，我们现在都是缺德呀。不要太缺德就好。缺德不要紧，现在都缺德，都缺行，都缺乏德行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要被词语所束缚了，说转了。我现在不管你是道，你还是教，你还是佛，我不管是你哪宗哪一派，关键是你能不能解决问题。你不能解决问题，学的迷信颠倒，这个非常危险，不是我来解决。不是现在说啊，邪师说法怎么样？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国家就来解决了。大家看清楚了吧？现在国家你看没看邪教？如果你真的忽悠这些人，你真的呢不能给这些人带来利益，你在蒙蔽这些人，在集聚这些人，让他们邪知邪见，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和理智。国家发现了之后，为什么现在不让集中？国家就来处理你了，就会受到亡难法难， 这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呀。啊，你看现在多少，为什么立不足，为什么不能立足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讲的那东西呢不是根本的。就像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啊，现在是不是学老子的时候，这谁讲的学说啊？这就是邪说。我们现在是要学老祖宗的东西，根本的东西，什么道德。我们更应该学智慧，更应该学仁义礼智信。修学楞严经、楞严咒，以修学净土法门，念佛有什么区别？各有什么特点？大家说，念佛和念楞严咒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，都是为了摄心，都摄六根净念相即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呢什么散乱的心停止下来，静止下来，都是为了摄心，没有差别。念楞严咒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念楞严咒呢，在楞严经上讲了，你想往生那个哪个国度就往生哪个国度。在楞严经上讲了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没有指出来念阿弥陀佛。那我们现在所谓的念阿弥陀佛，是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是阿弥陀经上还有呢无量寿经依据了这些经典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阿弥陀佛发了48愿，他有这个愿力接引我们。如果我们有愿力和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吻合，容易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化成就在那接引我们的啊。这个呢，阿弥陀佛呢离得我们来说呢最近，最容易感应到脚。是不是就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不是，上西方极乐世界的要求是清净两个字，然后呢平等，就是大智慧。阿弥陀佛就要这样的学生到那再听阿弥陀佛干嘛？开示见性成佛，道家慈航广度众生满菩提愿，还要回来啊，没有差别的。阿弥陀佛就在这站着，我就敢这样讲。我们修的是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，念佛是大势至菩萨修行方法，观世音菩萨收的是上上根基发了大心大愿的菩萨，大势至菩萨收的是什么？也发心想修行，但是业力很重，没办法在这个国土明心见性立地成佛，干嘛？带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让阿弥陀佛给开导。但是活的去不了啊，只能尽此一报身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方法不是，直接在娑婆世界明心见性立地成佛，其实也是一样，是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在当下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了，直接在当下安排工作干嘛？五浊恶世是先入，如意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离还。当下就工作，不用再要一个圈了。阿弥陀佛比我们还急呀、啊！如果你有本事，你行的话，就不用听阿弥陀佛讲了，就在这里自己安排工作了。如果不行，就到那里去培训，但是这个肉体去不了。所以念佛也是一生成就之法门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楞严呢，也是一生成就之法门，成就之后不走了。为什么？不来不去，是名如来，你还往东往西干啥呀？多此一举啊！阿弥陀佛搁那设了一个学校啊。如果我们在这里肉体能成就的话，直接我们就担任了弘法利生的重任，直接广度众生满菩提愿，这就快了很多。所以这两个人是阿弥陀佛的左膀右臂啊，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。那我们所以呢，跟观世音菩萨有大因缘，跟阿弥陀佛有大因缘，跟大势至菩萨有大因缘。但是呢，如果呢看你自己，如果你是念佛的人呢，你掌握了这个方法回去念佛没问题，我教你怎样成佛，就是清净，清净就是往生的根本，加上愿力。 你没有愿力，你也会去，啊。那念楞严咒呢？你只要也是达到清净，你不想开悟也会开悟。念楞严咒，它有一个什么特长？开悟最快，啊。那开悟怎么办？开悟你明白了，你还往东往西吗？所以必担起弘法利生的重任，这是必须的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干什么？成佛干嘛呀？你有这么大的本事，现在我们都上学，上学为了干嘛？将来以后工作。我们成佛干嘛？为了度众生啊，不是成佛为了享受啊。那你成不了佛啊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我也是看到的，看到我觉得好呢，我觉得挺有哲学道理的，所以呢，我就经常呢在每个法会上讲给大家听。这个是一个急转弯的故事，是他师父问徒弟。其实这两个人呢，这两个人是真人，是五台山的。这个老和尚是有名有姓的啊，是有典故的，而且可能是现在还活的，但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。所以我看了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呢，哎呀，太厉害了。他就这样问他的徒弟，但是他的徒弟也开悟了。他说：“徒弟啊，他说徒儿啊，你说我天天念佛能成佛吗？”嗯，大家说能不能？人家他徒弟说了：“师父啊，你天天念佛不能成佛呀。”为什么叫急转弯呢？开智慧呢？那他师父就问了：“那佛是怎么成佛的呀？”徒弟就说了：“师父啊，佛是念众生而成佛的呀。因为你念佛是为了自己成佛，佛念一切众生，所以成佛了呀。”所以我现在念一切众生的疾苦，我能成佛。你们天天念佛想成佛，你天天烦恼啊。为啥？你有自私心呐、啊、你是为了自己而成佛享受啊，那还有贪心呐、啊、不能成佛呀。师父啊，得念众生才能成佛呀。所以佛念众生，众生念佛，感应道教啊。你到底是佛还是众生啊？如果为了一切众生的疾苦，为了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为了佛法的兴生，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哪有时间想着自己成不成佛？已经成佛了，快吧！哎呀，我发现了，这个老和尚和这个徒弟这一段对话太好了，所以徒弟就回答了师父：“佛是念一切众生啊，所以众生才念佛呀，是不是这样？”所以我念你们，你们才想念我呀，对吧？你说这个故事好吧？好啊，一辈子都转不过来这个弯啊！我那天恍然大悟了，对呀，就因为佛念一切众生，众生才念佛呀。为啥？佛念一切众生的疾苦，念一切众生的利益，念一切众生的，想让众生都得好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人人都想着佛，想见到佛，有道理呀。那我们念佛，我们就是众生了啊！我们也要念一切众生，豁然间心量打开了，啊，豁然间智慧打开了，豁然间的一切呢都明白了。原来成佛是为了一切众生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，自己享受还有贪嗔痴，怎么能成佛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哎呀，我突然觉得我怎么弘法利生？对了，我以前还以为我弘法利生为了成佛，后来现在我没有成佛的心了，忘了。一天事儿这么多，哪有时间想自己成佛？这就是愿力，一定要发愿。不发愿一定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你不发愿，天天琢磨自己那点事儿，你不琢磨那点自己那点事儿就没事儿。所以你天天琢磨琢磨来琢磨去，就开始干嘛着魔了。那你要发愿了，天天我这一场法会那一场法会，你提这个问题我提那个问题，我绝对不会得老年痴呆，你放心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得老年痴呆我是骗你们的。你说这些问题我天天要回答，一堂一堂的法会，一次一次面对到这些人，我不停地在讲，我也没拿书，我也没看书， 在激发我的脑袋活动，在激发我的大脑不停的呢在急转弯，所以我的反应能力特别快。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。以前不是，以前人讲一句话，我跟他卡吧卡吧卡吧眼儿没反应过来，现在别人讲一句话，我卡吧卡吧眼儿干嘛？我早就解决问题了，不值得一提了，已经想通了。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一堂一堂的课下来，一次一次的法会，每天面临着这么多事情，而我发了愿要干这个要干那个，实际上是好事儿。干嘛？把自己的心转了，不然的话就自己那点破事儿啊，放不下呀，想不通啊，牵挂呀，千年的老魔珠想起了万年的炕，早就发生的事情还忘记不了啊，这一辈子发生的事情还放不下。如果你发了愿，一天忙活的觉得这个事儿比那个事儿还有意义，还有乐趣，还重要，那个事儿慢慢的就忘了，等到你再回头去想那个事儿，哎呀，不值得一提，你咋那么傻？我以前也很痛苦，我昨天不讲，我自杀了十几次，我现在一想，我好在没死，我要死了可完了，太傻了。但再回头一想，以前的执着痛苦不值得一提，那个时候干嘛？就是心局限在这一处，没有发起这个愿。所以我这次走的时候，我也跟我的弟子讲，要发愿呀，没有愿你就没有力量了，你就没有方向，你就没有目标，你就没有动力了，一定要发愿。所以愿力愿力，你看哪个菩萨不发愿，哪个佛不发愿啊？那天那个人不提出来说吗？发愿弘扬楞严，你发的愿肯定不够大，够大的话愿力大过业力，什么能挡住？什么也挡不住啊。那你发的愿不够大的话，遇到一点事儿就想自己啊左右，那就完了，不堪一击，肯定倒下。那这样呢已经讲了两个多小时了，我希望呢大家好好的呢去把自己的内心呢清洗得干干净净，成为一个静气，然后我们下来再学习经典，你们提的问题呢就能迎刃而解。我现在讲只是在开玩笑，实际上真正楞严经讲的呢明心见性，从第一卷到最后第十卷都在讲见性，你听完了之后基本你对自己这个真心自性呢还是呢大概有个概念，但是不是明心见性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们现在呢基本上说你不动念还是在动念，那就是那个人问的问题啊。因为我们这里头呢有很精细的，很精细的呢叫精想，这个精想呢还是实心在动，已经你觉察不到，可是我们现在所动的呢基本上都是心意识，称为微细惑啊。也就是等觉菩萨还有意识的无明没破，就是这个很难破掉，所以你不破掉的时候你认为你见性了，那你可就吃大亏了。开悟有很多，我们每天都有悟，现在我这一课讲完了，你明白很多道理，这也叫悟，每天都有悟，最后要大彻大悟，桶底脱落。什么叫桶底脱落？就是一个桶，当桶底没脱落的时候一看漆黑一团，很茫然。当桶底脱落的时候，你发现了桶的正面和桶的正面原来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我再问你这是什么，你就可以坦然地说是水杯，是经书。所以这就是他讲的虚云老和尚绣的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，最后水杯烫了手，啪一双手掉地下，水杯碎了，他恍然大悟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。为什么佛家有呢棒喝之说啊？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在当下把你的所有一切脱落，根基好的已经呢在修行佛法上造诣很深的，可能当下就会领悟到，如果不行的只能说一句吓死我了，那只能这样，只能说师父你打了我几箱吧，好疼啊，那打不开悟也不打了啊。所以佛家呢你看临济的是什么？临济的鹤，赵州的茶， 邻居的棒是不是啊？邻居的棒，赵州的茶，德善的鹤，是不是啊？他用这些方法，无非把我们的那个一下脱落下来，脱落下来干嘛？让我们同底脱落。啊，你看这样呢，才叫大彻大悟。不然的话，很多人说开悟了，我不说嘛，开国差不多，上哪去这么容易开悟啊？啊，到现在很多人说师傅，你是不是开悟了？绝对没有。开不开悟自己很清楚，你透没透过自己很清楚，都是透过了之后才去找师傅验证。威音王以前无师自证，威音王以后无师自证，称为魔说。啊，你看永嘉禅师开悟了之后，自己觉得差不多了，啊，才去找六祖验证，称为一术觉。如果你自己还不知道，去问人家你开没开悟，成问题了。所以开没开悟自己是知道的，知道之后自己基本上立定脚跟了，就是这样了，才去找人验证考试。如果你不知道，问人家开没开悟，那绝对早就绝对是没开悟的啊！不要认为我开悟了自己不知道，怎么不知道呢？知道啊，只是自己不能承认。找人验证的目的是什么？让别人说你开悟了，自己不能说，那别人验证你开悟了怎么办呢？不能天天像我这样，像我这样绝对是没开悟的人，开始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。所以茅棚里出真人，山洞里出祖师啊，这个时候开始住山洞住茅棚，让人家去寻找你干嘛？寻师干嘛的？才去参访啊，你在那里再去有人见到你，你可以点化他了。所以我为啥在这讲呢？我还没开悟，有朝一天我开悟了，我就去住茅棚了，山洞已经住过了，去住茅棚好点化别人啊。那现在还点化不了，只能出来讲啊，先呢混口饭吃再说。好，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